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不惜激怒中共，美国历来首度大动作；普里戈任低调下葬，普京缺席，现场大批戒备；四川洪灾惊动中南海，习近平发指示；俄 CPU 大厂濒临破产；其湛明访华提香港问题，英议会指打压港人不可以接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行政当局在8月30号通报国会，已在对外军事融资项目下批准一笔8000万美元对台湾的军事转让。美国国务院说，这些物资将被用来通过联合和合作防卫，强化海域感知和海洋安全能力，加强台湾的自卫能力。美联社首先报道这个消息，看到这份通报的美联社报道说，这个是美国历来首度在这个通常保留给主权独立国家的项目下批准对台湾的军事融资，即使金额只是8000万美元，而国会已批准的资金最高可达20亿美元。不过它仍然可能会激怒中共。中共一向对所有美国的对台军售都作出抗议，宣称对台军售违背美中联合公报和北京所讲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共视台湾为一个叛离省份，宣称台湾最终必定要和大陆统一，而且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美国唯一另一次以对外军事融资方式提供一个非国家对象的例子是非洲联盟，这个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总部在伊索比亚的多国集团。即使是这样，过往美国对台军售是在其他不一定有主权暗示的授权下批准。美国行政当局官员说，以对外军事融资的资金来供应台湾，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转变。国务院在给国会的通报上并没有说明在对外军事融资项目下购买的军事装备或系统是哪些，这些提供给外国的军事装备将使用到美国纳税人的资金。但通报上说，可能被包含在内的装备包括空中和海岸防卫系统、装甲车、步兵战车、无人机、弹道导弹和网络防御和先进通讯设备。通报又说，防护装备、各种小型、中型和重型武器系统、弹药、装甲和步兵战车亦可能被包括在内。除了这些设备之外，对外军事融资亦可能用来支持台湾军队的训练。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麦考尔在拜登行政当局宣布美国历来首次对台的对外军事融资后发表声明，对当局做法表示赞赏。声明说，我好高兴行政当局终于透过对外军事融资进一步落实我们超党派的强化台湾人性法。这些武器不单止将协助台湾并保护地区其他民主政体，亦会加强美国的威胁态势，并在面对一个步步进逼的中共那阵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普里戈任低调下葬，普京缺席，现场大批戒备。曾被视为是普京秘密武器的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日前坠机身亡，29号在圣彼得堡家乡下葬，只是得最多30名亲人到场。黑宫已表示普京不会参加丧礼，分析指丧礼极为低调， 是为避免普利戈任的支持者和旗下人马大规模追悼而掀起情势动荡。华格纳发言人在29号声明指，仪式在他家乡以不公开形式举行，所有想要告别的人可以到罗霍夫斯科耶公墓。普利戈任就被埋葬在爸爸的坟墓旁，现场还可以看到华格纳的黑黄红旗帜。丧礼入口处安装了金属探测器，据信当局严防有大批人群前往该处追悼。一名墓地员工就指，现场只是得20至30名家属和朋友参加，仪式只进行40分钟。黑宫早前已经讲过普京不会参加丧礼，而当局亦已否认普京下令暗杀。普利戈任死得突然，却不出各界意料。不少俄罗斯观察人士早就将62岁的普利戈任视为是将死的人，大祸临头是迟早的事。如今普利戈任意外身亡后，华格纳这个大型商业帝国的命运充满不确定性，包括在几个非洲国家的佣兵活动。普利戈任生前在这些国家签订大型黄金和钻石开采交易，同时华格纳一向对黑宫推进和法国、美国等敌对国家之间的安全利益竞争上扮演有利角色。四川洪灾惊动中南海，习近平发指示。中共官方在30号通报，四川省金阳县821山洪灾害已造成4人遇难、48人失联。习近平作指示，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批示，5人瞒报，方报被刑拘。据官媒新华社报道，在30号上午，四川省政府在凉山州金阳县召开821山洪灾害人员失联调查处置新闻发布会通报。21号凌晨，金阳县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爆发山洪，位于金阳县境内卢皋林河下游的蜀道集团沅江高速金陵一标段项目部钢工加工场民工驻地板房被冲毁，造成人员遇难和失联。灾害发生前，根据天气预报和暴雨预警，防汛应急等相关部门对沅江高速金陵一标段项目进行多次预警和调度。项目部安全负责人、值班人员都确认反馈，但并未按要求及时组织人员避险转移。事发后经搜救，累计打捞上岸4具遇难者遗体，而在搜救和核实过程中，发现项目施工企业上报失联人数存在疑问。经排查梳理，灾害发生嗰阵，项目工地内有201人，其中149人脱险，4人遇难，48人失联。调查取证已发现，沅江高速金陵一标段项目部同劳务公司刘某等5人涉嫌不报、方报安全事故罪。28号，刘某等5人被刑拘。据了解相关情况后，习近平作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寻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国务院派出工作组全面调查，依法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李强作批示，要求找紧核实情况，全力查找搜救失联人员，尽快查明原因，吸取教训，并依法严肃追责。其实发生事故后，方报瞒报已是中共官场常态。早年新京报曾发表一篇社论，标题就是警惕地方形成事故瞒报机制。由于中共相关文件规定，特大安全事故又称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或者100人以上重伤， 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或者是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而发生10人死的重大事故，按道理县市一级政府要被追责。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发生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后，当地政府都会将对外公布的死亡人数压缩在9人以下。而死亡人数达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发生后，事发所在省级行政负责人理应被追责。每当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恶性生产事故发生，省一级领导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但愿死人数字不会上30，院士领导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将死亡数字压在10名以下。自由亚洲就说，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地的地方党政官员意图阻止媒体了解并报道事故真相，本身就是向党中央睇齐意识的体现。讲到底都是因为他们上级要求他们越在特大事故面前更要牢记稳定压倒一切。俄 CPU 大厂濒临破产，曾发表 BaikalS 处理器，被认为可威胁英特尔同 AMD 地位的俄罗斯 IC 设计大厂贝加尔，据传已濒临破产，正准备拍卖旗下包括同国产 CPU 相关的专利等资产。贝加尔是俄罗斯企业 T Platforms 超级计算机公司一部分。该企业所设计的超级计算机中有6个被列入世界500强名单。贝加尔正着手拍卖的智慧财产权，预估价值约500万美元。该公司执行长叶夫多基莫夫说，智慧财产权的转让并不会阻碍公司发展，反而可以促进公司产品和生态系统发展。而在俄媒眼中，贝加尔可以说是国产 CPU 的先驱。该公司亦曾尝试将自家的 CPU 整合到笔电中，可惜在经过评测后发现整体表现跟不上主流发展，完全不是英特尔的对手，自然亦很难获得市场认可。贝加尔最新产品之一是 BaikalS 伺服器晶圆，该晶圆在2021年10月开始生产。目前外界尚不清楚贝加尔真正的破产原因，只是推测或和母公司 T Platforms 内部营运有关。另有消息指，贝加尔计划跟上 AI 潮流，将目标转向用于 AI 产业的相关晶圆。这个亦可能是执行长将拍卖视为机会，不担心出售资产的主因。所以亦有不少外媒认为，贝加尔可能早就改变营运重心，准备转向人工智慧领域发展。其泽明访华提香港问题，英议会指打压港人不可以接受。美国外交大臣其泽明在30号到访北京，同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埋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其泽明话，已向见到的每位中共高官提出人权问题。据美联社报道，其泽明同韩正会面后话，两国定期举行面对面会谈，解决在双边关系中遇到的挑战和意见分歧，以避免误解非常重要。其泽明提到，我和几位中共高级官员进行交谈，并在每次会议中都提出人权问题，我将继续就这些问题发声。其泽明还补充说，我很清楚我们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但重要的是我们保持定期对话。 王毅就话：中英合作具全球影响力，对话同合作是中方对英政策的关键字同主基调。其湛明在30号晚即将启程返英国嗰阵，在推特发布身处机场的影片。影片中他再次表示，在访问期间向中共官员提出新疆、香港包括黎智英等双方有分歧的议题。另外，双方亦就环境、防止核扩散和人工智慧等进行讨论。其湛明强调，这个正是我到访的原因。同日，伦敦议会发布一份长达87页的报告，指北京对英国和他的利益构成威胁，认为中共目前行为的特性对英国的挑衅日益加剧，敦促新伟成政府对中共采取威胁外交。报告还提到台湾和香港议题，其中首次明确声明台湾已是一个独立国家，国名是中华民国，台湾拥有具国家地位的所有资格，包括常住人口、界定的领土、政府以及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只是缺乏更广泛的国际承认。报告亦谴责中共攻击在英国的香港意见人士，呼吁英国告知北京，这种做法不可以接受。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